我们开始今天聚会，各位弟兄姊妹，各位伯父伯母，各位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一同聚集在他自己的殿堂里面，用我们的歌声来歌颂赞美他，用我们的心来崇拜他，让我们一同安静在他的面前，预备我们的心。是的，在这美好的清晨，让我们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用我们的歌声来歌颂赞美你，用求你自己也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一同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主，求你自己的话语深植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奔跑这世上的道路。是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自己的公义，你自己的慈爱吸引了我们。主耶稣，我们也谢谢你，因为你自己的救恩，使我们如今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儿女，成为那有盼望的人。圣灵的保卫师，我们也谢谢你，因为自己在我们心里将你自己的意念能够彰显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能够快跑跟从你。主，让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能够得那活着那得胜的生活。主，我们谢谢你，求你自己在我们当中，祷告奉靠你去圣名求。我们请各位一起翻开诗歌第93首保惠师以来。我们很感谢主，上个礼拜在福音的聚会里面，我们有25位弟兄姊妹决志信主。在福音的聚会里面，我们也看到有这么多的人来到我们当中，被福音所吸引。第一堂在我们聚会当中有600多位，虽然楼上只坐400多位，但是楼下坐了200多位。第二堂虽然楼上人数好像比较少，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楼下还是有数百位的朋友弟兄姊妹在那边聆听主自己的话语。我们很感谢主，将这样子福音的负担放在我们的心里。下个月是我们的宣道月，主还要再一次的激励我们，将他自己的福音能够广传出去。我们求主借着这样子的诗歌，保惠师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将他自己的话语教导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将主的话语广传出去。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诗歌第93首保惠师已经来。预备，来。
愿主祝我传道，人民都立和王，因为人心美好，为何不道不义不义不义不义不
站立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圣灵的宝惠师，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如今是住在我们当中。主，我们谢谢你，圣灵的宝惠师，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自己用那说不出的叹息为一切在困苦患难中的人祷告。圣灵的宝惠师，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自己将那神的启示启示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也谢谢你，因为你自己用那微小的声音在我们心里提醒我们。主，让我们能够在是生活的时候能够站立起来为你自己奔跑，将这福音能够广传出去，将你自己的福音能够带到世人的面前。主，就是在这患难的时代里面，主，我们也看到你自己的工作要能够被兴起，你自己的圣灵要提醒我们要往各处去，要到天的四方地的四角去，为你自己做那传福音的工作。主，在这悖逆的时代里面，求你自己也刚强壮胆我们的心。主，让我们对一切所有的人，我们都能够将你的福音传给他们。主，因为你自己的福音才能够拯救这世代，才能够将人心转回，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国度降临在这地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要将这样的负担放在我们的心里，也放在我们的教会里。你是要复兴我们的教会，借着宣道的工作，借着你自己福音的工作，主，能够复兴这教会，也将你自己的教会成为你自己的出口，成为那得胜的所在。谢谢主耶稣给我们这样子的福分，我们有这样子的权利来为你工作。谢谢主，我们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请坐。接下来我们要唱诗歌第434首，求主对我诉说。是的，当我们在为主做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说，主啊，求你自己赐给我们话语，求你自己赐给我们胆量，我们能够出去为你工作。我们愿借着这样子的诗歌， Lord speak to me， 主对我诉说，将你自己的真理教导我们，求你自己也将你自己的真理圣言教导带领我们。求主赐我丰富的生命，愿主丰盛充满我心，也愿主这样子丰盛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愿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祷告里面都有这样的心，对主说，主啊，对我诉说。我们一同来唱诗歌第434首。不知道各位弟兄姊妹在过去这几周里面有没有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或者你自己心中也有这样的问题， 主，为什么在这样的世代里，你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中间？是的，我们经常有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也在神的面前寻找这样的答案。在以赛亚书第55章这样子记载的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是的，神有他的道路，有他的意念，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安静祷告，寻求他的旨意。接下来诗班要以这样子的诗歌，神的道路，带领我们继续在神面前的崇拜。 起来祷告。是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自己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自己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当那结局的时候，我们都要在你面前高声欢呼赞美你自己。主，是的，我们谢谢你，虽然在这世代里面，你自己的爱却永远与我们同在。主啊，是的，不是任何的患难，任何的困苦，是饥饿，是刀剑，是危险，是困苦，是患难，是赤身露体，主，或是生或是死，这一切都不能让我们与你自己的爱隔绝。主啊，甚至在那些患难中生命失丧的人，他们虽然是你的儿女，但是主，我们也知道他们是生活是如今也在你自己的爱的国度里面。主，你自己也继续的保护看顾他们，还有他们的家人也是这样。主，因为你自己是那位信实的主，主，是的，任何事情不能让我们与你自己的爱隔绝，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一切都能够得胜有余。谢谢主有这样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如今活着都成为那有盼望的活人。谢谢主，你自己赐给我们这样的美好的诗歌，求你坚定我们的心，让我们奔跑你自己的道路，将你自己福音能够广传出去，拯救这世代。谢谢主，你将那样子的负担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我们将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呢，阿们。
我们请黄牧师上来传讲神的话语之前，先有一些报告。首先我先前面还有很多位置哈，前面请过来。可以不可以大家尽可能两旁的往中间哈，往中间坐靠近一点，还有很多人要进来，这边第一排都可以坐。我们首先先介绍新来的朋友们，我手上有两张哈。第一位是 Mrs. Debbie Wan, are you here? Can you speak Mandarin? You can, alright, okay. I don't see your Chinese, 我没有看到你中文名字。你可不可以稍微自我介绍一下，您从哪里来，现在住在哪里？是。哪里？哦、oh, ，North Brunswick， 刚刚来吗？是我们欢迎你哈，我们 North Brunswick 有团契，也照顾你。第二位是刘凯军，是不是一对夫妇？是不是？你们在我们中间？没有哈。好，我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或者是带来？的弟兄姐妹为他们介绍，自己起来介绍，我们可以认识你，有没有？右边的，好，请前面那一位，请。是。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从阿根廷来的，来探亲。
是。
下个礼拜回洛杉矶，下个月回阿根廷。
是。
谢谢。
是，你们是当地的华人教会吗？我们短宣队好像有去过，是不是？陈天宇长老也去过那个地方。我们欢迎你啊。后面那一位是，我们欢迎您，是有参加 Jersey City 我们这边去特别的啊，感谢主。上星期五有在吗？您是弟兄，欢迎你。好，右边还有没有？左手边有没有？左手边好像右手边位置比较好哈，好，我们鼓掌欢迎他们。 我们希望新来的朋友可以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用餐哈。我们楼下12:30开始用餐。有几件事情我很快的报告。第一件事情不在我们的夹页上面，这件事情请大家注意一下子哈，就是911这个世贸大楼惨剧之后，有不少的弟兄姐妹问教会是不是有一些爱心的奉献。是的，我们现在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基金，如果大家有这样的爱心要奉献，特别我们这个对象是给我们教会的会友或直接间接我们认识的，还有附近社区有特别这样需要的，我们要注意一件，这并不是要代替政府的救灾，那是之外我们特别我们爱心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现。那如果有弟兄姐妹愿意这样奉献的时候，在支票上面就写付给 RCCC， 但是在 memo 上面啊，在底下的 memo 上面注明叫做 relief fund， 中文应该是救济的基金啊， relief fund， 或者你们可以写个就是说911的 relief fund， 放在我们奉献箱里面。进一步的详情我们会讨论是怎么来拆派，怎么来送这些钱给需要的这些朋友或弟兄姐妹或会员们。好，请大家注意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在大家的夹页里面有一张蓝色的，请大家拿出来看一下蓝色的，这是我们下礼拜五开始每年我们十月的宣道月的开始。在夹页的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有不同的时段，我们请的不同的宣教士，有的是神学院的院长，有的是拆船机构的总干事，有的是我们教会的牧长们带出去的短宣队，有各种不同的场合的分享。这个礼拜五开始第一堂就是陈雷牧师，是台湾道生神学院院长，他在乡音聚会的时间是开放给所有弟兄姐妹的，欢迎你们可以来到这个地方。他的题目是来自故乡的呼声，陈雷院长也来在我们当中有不少次，也是我们支持的宣教士。然后在礼拜天的时候他会传讲，在第一跟第二堂有21世纪的福音使命，所以请大家可以预备心来参加。然后在第二个礼拜是我们宣道月的一个高潮，我们请到高云汉牧师，是华福总干事，他在礼拜五同样的八点的时候在这边有传讲宣道的信息。礼拜六请大家注意一下，只是5:30开始有一个聚餐，这个聚餐我们是有卖餐券哈，就是5块钱，如果大家愿意来参加也鼓励大家来参加，5块钱这个餐券开始，我们今天有卖这个餐券可能是在交易厅或者在接待部门，请大家可以预备心来参加。礼拜天特别注意的，礼拜天14号我们第一堂是国语跟粤语的合并在一起，第二堂是国语，第二堂跟第三堂合并，换句话说那一天的第三堂没有啊，就是合并在第二堂。同时我们可能期待会有超过我们这个场所可以容纳的人数量，我们在楼下有一个 overflow， 就是现场的闭路电视同时的一个转播啊，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那24号赵天恩牧师，就是中国福音会的总干事，在礼拜三有分享。10号林牧师带领的这个秘鲁是吧？是智利的短宣队，对不起，有分享。那20跟21号是英文堂的福音乐的一个主题，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子。好，我很快的把我们夹页上面一些比较重要的 highlight 一下子。第四项，今天下午1点在楼上314教室有青少年老师跟家长会，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有青少年们在团契的，欢迎你们参加，他们是预备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简报，然后跟家长们彼此之间的沟通啊，所以很多很多的节目在那个地方，从1点一直到2:30。然后第十项，我想大家今天进来的时候一定可以看到在门口有花花绿绿的，红的黄的绿的，我们那个不是在卖雨伞哈，不是在卖雨伞，这是几年来我们积蓄下来的，大概弟兄姐妹来的时候雨伞就放在这边忘记带回去了哈，有的还是相当好，所以我们今天认领，如果今天或下礼拜没有人认领，到现在似乎还是很多，我们会把它充公，就是因为就是想做是弟兄姐妹爱心的奉献，特别雨季要开始了哈，我们会在雨伞的把柄上面涂成白色的，以后每一个人都可以用， 但是希望以后如果自己再带来的时候，请你们也带回去啊，特别是那个好的雨伞，坏的更不要带来，坏的有时候带来就放在这个地方就不带走了哈、啊。然后我们底下特别聚会的第二项，妇女团契的联合聚会，下礼拜二10月2号10点到下午1点，是刘美玲师母分享在恩典中的服事，有午餐的供应跟儿童的照顾。然后第四项，华人的拆船 CM 2001年，上个礼拜有弟兄姐妹要报名，找不到报名表被拿光了，这个礼拜已经有了、啊、如果你们再找不到，也许大家报名很踊跃，可以在 RCCC 教会的网络上面，一打开那个的 homepage 上面，左手边最底下有一个 CM 2001年的 link， 你们就 click 一下，就有那个报名表出来。好，这是我很快的把重要的 highlight 一下子啊、有没有漏掉什么？那个那段没有漏掉。好，我们现在来读几处的圣经，我们就请我们主任牧师黄牧师上来传讲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腓立比书。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二章17到18节。腓立比书第二章17到18节，好，我们找到了这两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请。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我们再翻到第四章，同样的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第4到第7节，第四到第七节，来，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欲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再来读一次的圣经，在罗马书，请大家往前翻，罗马书第5章，罗马书第5章第3到第5节，罗马书第5章第3到第5节，我来念，请大家一面思想一面看。罗马书第5章第3到第5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今天我们主任牧师黄牧师所要传讲的题目是苦难中喜乐。
刚才念腓立比书，这是很特别的一封信，是保罗写的。这一封信一再强调喜乐、欢喜。各位有兴趣的话，回家去算一算，有17次保罗提出来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主喜乐，你们要与我一同喜乐，我很喜乐，希望你们也喜乐，大家都喜乐，这是腓立比书很要紧的主题。所以有人说腓立比书是基督徒喜乐的秘诀。那现在我要考各位一个问题，保罗自己喜乐，劝别人喜乐，讲论喜乐的秘诀，请问保罗在什么地方写这一本喜乐的书？哪一位知道请回答。在监牢里面，在捆锁的里面，监牢还要受捆锁，脚上用铁链，手上也有铁链，在监牢中，请问应该是痛苦 还是喜乐？请各位回答。监牢中啊，不知道各位进过监牢没有啊？其实我进过很多次啊，不是犯法犯罪进去的啊，去传福音的啊，不管在台湾啊，在这里也去过 detention center 啊，很多次，在台湾也常有机会到监牢传福音。监牢是人不要去的地方，监牢让人心里痛苦，是人生过程的一个苦难。然而保罗在苦难中，在监牢里强调喜乐，痛苦的跟喜乐的在他身上同时发生，苦难与喜乐是人生过程里的两个极端，有很多极端是不能同时发生的，贫穷跟富裕两个极端它不会同时发生，健康跟疾病两个极端也不能同时发生，愚笨跟聪明也不能同时发生，凶恶与善良也不能同时发生，很多相对的极端它无法合并，但是痛苦与喜乐能在保罗身上同时发生。不但对保罗是如此，其实主耶稣就这样教训我们，主耶稣明显地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在他的里面我们有平安。主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他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在讲这一句话的上文就多次强调，他赐给我们喜乐，他所赐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他所赐的喜乐让我们心灵可以得满足。所以今天早上我要从圣经论到基督徒。基督徒与世人不同，世人在苦难中就忧愁，在苦难中就沮丧，在苦难中就灰心，在苦难中就忧郁，就产生人生困扰。而基督徒在苦难中能够靠主得到喜乐，不但自己得到喜乐，还带给别人喜乐。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保罗在一切苦难中至终把他带到跟神更加靠近，更多经历神无比的爱，更产生从神而来的盼望、满足与喜乐。我们知道腓立比的教会跟保罗关系十分密切，带给保罗很多的喜乐。保罗奉神的差遣建立腓立比教会是经过不少的痛苦的。原来保罗没有想去腓立比传道，他原先想要到亚细亚的西南边，他想要到以弗所，想要到海岸这一带去传道，但是没有想到圣灵不许，这是很特别的。有人要去为主传道，神不许。为什么不许？因为神的路更美好。神没有让保罗到亚细亚去传道，以后把他带到了特罗亚，在特罗亚看见异象，马其顿人就呼召他过来帮助我们。保罗认定是神的差遣， 就从亚洲进到欧洲，这是欧洲传福音的第一站。当保罗进到那一边以后，在河边碰到吕底亚以后，在那边传福音以后，就有几个人归主。没有想到有一个被鬼附的妇人就捣乱，以后保罗奉耶稣的名把鬼赶出去，以后他们靠着这一切想得利的机会失去了，结果就把保罗希拉关到监牢去。第一次到欧洲旅行布道，刚刚建立腓立比教会，保罗就遇到苦难。这个苦难就是当天就上了木狗，脚上有锁链，就被关在以弗所的监牢里面。不过这一封信不是那个时候写的，是以后才写的。他在建立教会经历了极大的苦难。一般在监牢里的人，受苦难的人，都希望别人安慰他，都希望别人帮助他。如果你去看过一些监牢里面的朋友，他们一定会拜托你啊，这个事情帮他一下，那个事情帮他一下。监牢里面的人不太能够去安慰监牢外面的人，但是保罗不一样。保罗在监牢中，在苦难中，他能够带安慰给别人，带喜乐给别人，这是基督徒一个超然的生命，这是基督徒得胜的生命，这是基督徒丰盛的生命。苦难中自己有喜乐，苦难中能够去安慰需要安慰的人。保罗写这封信是经过了差不多有八九年以后，保罗在罗马被抓起来坐监牢。当他在罗马又坐监牢的时候，这一次写信鼓励安慰腓立比的基督徒，告诉他们要喜乐，要喜乐，苦难中要喜乐。那我今天很简单先跟各位提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苦难？这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不过从圣经我们可以找到大概五方面有苦难的一个来源。第一个，这个苦难如果我们自己违反了自然的律，我们会带来苦难。这一种苦难不是保罗这边所讲的，不过这是很明显的。任何一个自然或者已经定好的律，你去违背它，比方说你暴饮暴食以后就会消化不良，你想脱离这一种苦难以后吃东西小心一点。如果天气转凉，你不好好增加衣服，晚上睡眠没有盖被子，你会伤风感冒，这一个是违反了自然律。正常晚上需要好的睡眠，如果熬夜通宵，这样子会让健康受损，这也是一种违反自然律。如果不小心，自己不小心，那么跌跤摔跤，或者是从高处不小心掉下来，违反自然律。我就想到圣经一个例子，有一次保罗讲到这么有名的讲员，结果有人大概不大爱听，跑到楼上去坐，好在这边没有楼上，跑楼上。古时候那个聚会地方楼上它后面有窗子的，那这一个人跑到楼上，最后坐在窗台上听到，照理前面位置这么好不来坐，窗台上听到， 听到，因为保罗讲得很长啊，保罗讲到时间控制的不太好，那一天晚上啊，讲到半夜啊，平常我们不讲那么久的，那一天因为特别布道或者特别聚会，结果保罗讲到半夜，坐在上面那个人啊，叫做犹推古啊，就睡着了啊，睡着之后，就因为万有引力定律啊，这个重力的定律就掉到地上就摔死了啊。圣经里面记载，他跑到那么远那么高，坐在窗台上，他违反了自然的律，虽然在听到，虽然在聚会，他也会被摔下来啊。不过后来保罗为他祷告啊，以后神怜悯他，以后又活过来。凡是违反自然的律带来的苦难，你要改正你的生活，你要调整，不要去违反。这一件不是保罗讲的重点，我只是提出来一下啊。第二方面，苦难的来源，如果你犯罪带来罪的结果，那样的苦难你要赶快悔改。如果你骂人家然后被别人骂，你打人家你被别人打，我想不要喜乐啊！这样的苦难不要喜乐，这样的苦难要赶快悔改认罪。雅各欺骗他的爸爸得到长子的名分，结果他到舅舅家工作，拉班工作20年，就被拉班所欺骗，10次更改他的工价，白天在炎热的里面，晚上在寒夜的中间辛苦工作，却被拉班所欺骗。大卫破坏别人家庭，结果他的家庭被别人破坏。大卫犯罪，拿单过去责备他，你受苦难，你犯罪，要紧的是悔改。在这样状况中没有喜乐可言，保罗讲的也不是这一面的苦难。那么亲爱弟兄姊妹，神是允许苦难临到犯罪的人，因为神说他向父亲管教儿女，如果我们做神的儿女随便犯罪，神会允许苦难临到你。当苦难临到，要赶快悔改认罪。大卫写了诗篇第51篇，在那边向神忏悔，求神的赦免，重新有正直的灵来走神的道路。那么这两个我简单说过去。那么第三个，苦难有不容易明白的，那就是天灾与人祸。天灾与人祸，有的时候被地震、被台风、被洪水、被龙卷风所伤害，这一些天灾怎么会存在？我们从圣经能找到的资料，是因为人离开了神，人不让神做主做王，神本来做主做王，也要借着人来替他管理他所造的，但是人不要神，人拒绝神，远离神，神就咒诅了大地。这是创世纪告诉我们的，人犯罪，地受了咒诅，天起了凉风。我们不明白堕落之前整个地球美好的状况，当我们堕落之后，地受了咒诅，天起了凉风，整个环境受到了影响。所以现在地震，现在干旱，现在豪雨，现在水灾经常会不断。神允许这些临到，我相信一方面让人了解人远离神这个世界不是人至终美好的存在， 人要羡慕一个更美神同在，神所预备那一个美善的境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恶者撒旦已经管辖这个世界，我们是浮在虚空之下，受到败坏的辖制。这一些自然界现在有许多许多事情的发生，不是对我们有益，却产生了对我们不方便。我们要寻求神的面，要寻求神的智慧，我们要依靠神来明白如何在这种环境里面有最适当的生活。现在渐渐我们慢慢能够预测气象，台风也好，飓风也好，龙卷风也好，要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克服许多现在已经有的难处，在这不完美的世界心存那永恒美丽的境界，神允许的。为什么我这样讲？我要请各位看一节圣经，在传道书第三章，在旧约传道书，在诗篇箴言的后面，传道书第三章，传道书第三章，只要念第十节十一节，第十节和十一节这一段上下文提到凡事有定期。第十节十一节大家同声念，请。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神允许世人在世上受劳苦受精炼，目的是什么？目的他让我们受这些劳苦和精炼，要寻求永生。永生的原文就是永恒，把永远，神让人知道不仅活在现世，要寻求那永世的事情。若不是一些苦难，常常人的心只注重现世，只注重今生，只注重现在，神所盼望的短短的现世，你要开始寻求永恒，你要了解永恒，让我们有限的人生与那永恒的世界从现在有关联。亲爱的弟兄姊妹或者慕道朋友，如果你的心不开始想永恒，可能许多经历的苦难你失去了它应该有的作用。神允许苦难，让我们在其中有经历，在其中劳苦，要让你的心不在世界里面受到辖制，超越，能够与永恒、永恒的神、永恒的福气现在有关联，开始去思想，开始去准备。这是神到现在还允许天灾存在，还允许人要在里面奋斗，要来寻求在今生来敬畏神，来依靠神，来仰望神。至于人祸的产生，也是人堕落之后，圣经说人的心堕落以后非常的诡诈，坏到极处，谁能够识透呢？堕落之后宇宙受到咒诅，堕落之后人的心也受到咒诅，罪恶就进到人的里面。神又给人自由，神不要限制人失去自由，这样的自由因为人被罪性的控制，常常就失去了良善的生活。神一开始就允许该隐杀亚伯，那个时候世上没有多少人，亚伯该隐如果是一个20岁的青年，
或者十七八岁的青年，他们两兄弟在地上才十几年，所以地上的人可能十几个人，不是那么多人。该隐撒亚伯，神当时虽然是责备反对这样的事情，不过神没有禁止，结果亚伯被杀，可能地上十二分之一的人就消失了。现在如果你要算十二分之一，六十亿的人口，差不多五亿人口，神允许亚伯被杀，为什么那个时候不保护亚伯我们不知道，然而却显出了人性被罪恶影响的可怕。二次大战六百万犹太人被杀害，很多人常常问为什么神允许这个事的发生。那现在六千多人在世贸大楼损失了生命，我们虽然为他们难过，我们为他们家人祈祷，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回答，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人的自由被误用，被罪所捆绑，在人祸的里面提醒我们，世人需要被拯救，人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脱离罪恶权势的捆绑，需要来到救主耶稣的面前，需要接受神伟大的福音，伟大的救恩，把人从撒旦权下救出来。若没有耶稣的救恩，我们改进我们的文明，我们改进我们的教育，我们改进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生活没有办法解决人根本罪恶捆绑的问题。这是第三方面，这一些灾祸苦难来到，神允许这些发生，让我们的心归向神，让我们的心敬畏神，让我们的心依靠神。那圣经说第四方面，苦难的来源是撒旦的攻击。撒旦从开始跟神作对，从开始是说谎虚假，从开始是仇恨凶杀。撒旦要反对神，想尽办法要让人远离神。撒旦攻击特别是基督徒，特别是有心追求的基督徒。亲爱弟兄姊妹，连彼得保罗都免不了撒旦的攻击，我们基督徒要小心。圣经告诉我们撒旦塞彼得，这是主耶稣亲口告诉彼得的，说彼得你要小心啊，撒旦要塞你，像塞麦子一样，要让你远离神，要让你失去信心。后来果然彼得跌倒了，耶稣基督也预告说你跌倒以后你要回头，你要站起来，站起来然后去兼顾其他的弟兄。彼得以后真的就兼顾起来，然后他以后到处传道，晚年写彼得前书，他说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我们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当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比被火试炼能够坏的精精还要更宝贵。撒旦他要攻击我们，他要塞我们，他要让我们软弱，让我们不爱主，远离主，甚至我们拒绝主。撒旦的诡计不但在彼得身上，也攻击保罗。撒旦的攻击是一根刺夹在保罗身上，有的时候是撒旦让我们生病，保罗他说这根刺是一个病痛。保罗没有暴饮暴食，保罗没有不注意他的健康，结果有一个病在他身上，他祷告主他就明白了，这是撒旦的攻击。祷告一次两次三次，神说你不必再求了， 这一根刺神是允许的，留在身上吧。虽然是撒旦的攻击，神允许撒旦的攻击，等一下我最后才要讲，但是基督徒要小心啊！撒旦常常要让我们受苦，要用各样的方法啊，像塞彼得一样让你信心软弱，要像攻击保罗一样让你有一些不知道原因的病痛啊，或者没有自己因素的一些病痛。我们要用信心当藤牌，这是保罗说的，要用公义当护镜心护胸镜啊，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要用救恩做头盔，要用神的道做宝剑。每一次面对各种属灵的征战，我们信靠神，信心是藤牌，相信神与我们同在，相信神的眷顾，相信神的旨意美好，要用公义做护心镜。我们要再一次审查有没有不义的地方，如果一有不义的地方，会让撒旦的火箭攻击到我们的心脏。要用真理当带子，要用救恩做头盔，抵挡魔鬼，经常警醒祷告，求主来保守我们。主耶稣也提醒要我们祈祷的时候求神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撒旦的攻击是经常会在我们周围，我们千万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有任何机会让他可以影响我们的人生。坚定的信心抵挡魔鬼的攻击，撒旦就会退去的。如果我们有软弱，我们靠主站起来，站起来不但自己蒙恩，还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最后第五样，那圣经论到这是神的功课，苦难有的时候是神所允许的功课，有的时候跟撒旦的攻击会并存。比方说撒旦跑到上帝面前控告约伯，撒旦说啊，我要攻击约伯啊。神跟撒旦说我的仆人是这么完全无可指责，撒旦就控告神，控告约伯，你这样看顾他，你给他一切的平顺，给他健康，试试看你把他健康拿去，看他还敬不敬畏你。那我们觉得很稀奇，神就准许了，神就准许撒旦让约伯受苦，让约伯生病，让约伯生疮，从头到脚极其的痛苦过程。神允许，神也借这一件事给约伯很深的功课。这个功课我简单说，他后来说，神啊，我过去只是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跟神有了真实亲密的关联。圣经也提到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神在主动让万事效力，神得益，神要让我们得益处。那么这个益处不是世界上的事业发达，不是世界上的成功，也不是指着身体健康，乃是下文所讲的按着神的旨意，神预先所定下的人就招他们来，招来的人就让他们效法神儿子的模样。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要让基督徒像神儿子的模样，那是真实的益处。这个益处就是神丰盛的生命得以彰显。那就好像保罗说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经过一些神允许的患难，我们才学会忍耐的功课。忍耐是一个生命成熟的表现，当我们懂得在苦难里面的忍耐，这个生命才会老练，就是成熟的境界。在老练的生命中，任何的苦难不是带来怨叹，乃是带来盼望，带来跟神更亲近，更经历神的爱浇灌充满在我们心中。所以保罗能够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赤身露体吗？危险吗？刀剑吗？他说这一切都不能隔绝我们与神的爱，无论是现今的事，是将来的事，是生是死，都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是神的爱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我们彰显。所以亲爱弟兄姊妹，苦难有一个来源，神所定的功课，神的功课，这个功课让我们更像神儿子的模样。有的时候神允许不同形态的苦难临到我们身上，要磨练我们，要制造我们。比方说保罗有一根刺在他身上，这是撒旦差役攻击他，那神允许，那为什么这一根难受的刺保罗怎么求拿去，神没有拿去，以后保罗就明白了。因为保罗太有恩赐的人，他曾经被提到第三层天，他曾经听过隐秘的言语，他曾经亲眼看见耶稣给他显现，他能够讲道，能够培灵，能够布道，神给他医病的恩赐，赶鬼的恩赐，他有智慧的言语，他什么都有。这样的一个诸般恩赐的人，很容易被别人看高，也很容易自高。所以保罗说，我明白了为什么神允许，因为免得被别人看高。别人还没有这些病，保罗有这个病，别人就不会把他捧得太高，保罗也不敢自高，因为若不靠着神的恩典，他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后来保罗明白，当我软弱的时候，我依靠神，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一根刺让保罗懂得谦虚，懂得卑微，懂得依靠神，懂得没有神的恩典他不能做什么。那谦虚的美德是不容易培养的，谦虚的美德是基督徒美德里面最高的，最重要的。若没有谦虚的美德，一切都会失去功能，因为一骄傲神就不能用了，一自高就失去了属灵的价值。神保守保罗，让一些功课临到他，使他生命更加丰盛。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旧约的约瑟，神允许他一再的受苦，从17岁到30岁，不是做奴仆，就是做监牢，让约瑟学习了真实的饶恕，真实的宽广，真实的圣洁，生命得以丰盛，以后神就可以使用他。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一切更多会来经历神的存在。在苦难中，你才会认知你自己的存在和存在的价值。没有苦难，有的时候连你自己对于自己存在和存在的价值都会忽略了。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正常的人，我们没有什么疾病的人，你常常都不知道你的心脏不断在跳动。请问你知道你心在跳动吗？大概不太知道。什么人知道他的心在跳动？那个心跳不规律的人，心律不整的人，或者有心脏病的人，他就知道，哎呀，我的心不对了，正常大概70下左右，我怎么跳到90下，怎么跳到100下，那样的一种感觉，就对这个存在产生了认知。 然后对于新的一个价值产生了真实的评估。许多许多基督徒他因为太好像不懂得苦难的意义，在平顺中，在这平顺中他的存在好像就失落在那个不存在的感觉里面，就不懂得那个存在的价值了。苦难有的时候使我们了解我们今天活着干什么，我们在哪里。苦难好像是个圆圈，缺掉一个角，当你缺了一个角，你才发现那个圆圈的可贵。一个人健康的时候不晓得健康可贵，唯有当生病的时候你就发现健康是何等的可贵。当我健康的时候，我就不应该去放纵我的私欲，我就不应该花天酒地，我就不应该吃喝嫖赌，我就不应该胡作非为。生病让你回想到健康的存在，回想到健康的价值。当苦难允许临到我们，神让你再一次认知你的自己，再一次认知你在神面前的价值，再一次让我们回到神面前，让我们真实的存在也体会有价值的存在。什么是真实有价值的存在？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靠主喜乐。再说靠主喜乐，外面的苦难，外面的环境，最要紧，主与我们同在，主与我们一同经过，我们就一切得以得胜了。外面虽然会改变，然而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价值会存到永远。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圣灵在里面会结出他的果子，里面的很要紧的果子，圣灵结的果子，仁爱、喜乐，让你的喜乐从里面涌流出来。当你体会到主与你同在，体会到万有的主宰，创造天地的主宰，他曾经道成肉身成为人，耶稣他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他死里复活，他升上高天回到父的右边，他统管天上地下一切所有。而这位主在你的心里与你同在，陪伴你，他借着圣灵会在里面结出喜乐的果子。这个喜乐不是外面加进来的，喜乐不是地上的享乐，地上享乐很快过去的，大吃一顿虽然享一点口福的快乐，但是消化不良就没有快乐了。你跑去跳舞，跑去这个狂欢很快乐，那回家太太骂一顿又没有快乐了。你喝很多酒，喝酒很好像消愁，以后开车出车祸也不会快乐了。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带给我们的那一种喜乐，是任何外面的因素不能够改变、不能够影响的。基督徒的喜乐在苦难中显出它的珍贵出来。许多许多受苦的基督徒，他们靠主喜乐。各位大概知道中国教会史上很有名的一个人，叫做王明道。他已经过世十年了，他过世的时候91岁，不过他坐牢坐了很久，大概坐牢坐了20多年。当他大约快80岁快要被放出来，有人去看他，问他，王明道弟兄，你在这里面坐牢情况好不好？他不敢说好不好，他不答，因为免得被公安又找麻烦，他没有答。那别人在问他，那这样子你想跟外面基督徒讲什么话呢？我把你带出去。他说讲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引用腓立比书，他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常常喜乐，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第二件事他说趁着有自由的时候，常常多做主工，多传福音救人。 在苦难中会体验主同在赏赐的喜乐，要一无挂虑，只要祷告祈求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神要赐给我们超乎意外的平安。神是可靠的，神是信实的，不必要自己挂虑，不要自己担心，不要自己焦急，不要惧怕。我们来到神面前，这一位创造的主宰，爱我们的主宰，救我们的主宰，他必扶持引导，还要赐给我们出乎意外的平安，我们能够得到心灵的喜乐，并且灵性的成长，来度过我们的一生。我想各位在这两三个礼拜心情都相当沉重啊，我们面对这么大的苦难，基督徒我们需要有一点心理上面的调试，不像世人一样。我上礼拜说过了，现在在美国70%的人心灵沮丧、忧郁、苦闷，很多人不想上班了，干嘛上班呢？不想好好工作了。希望基督徒我们能够靠主的恩典，在各样苦难中，我们仍然在社会上成为社会的光、社会的盐，仍然勇敢积极的来为耶稣做见证，传讲神爱的福音，让世上的人苦闷、忧愁、沮丧之中找到耶稣基督人类的救恩、人类的真光。我们不要灰心，不要丧志，在神更高的道路上我们可以努力前进。愿神恩待，愿神赐福。我们低头祷告。如果你心中有忧愁、有沮丧、有担忧，甚至有忧郁，愿你现在交在主的手中，愿你能够靠主喜乐，愿你能够超越得胜一切苦难的影响，好让我们基督徒在这苦难的世界仍然明光照耀，荣神一人。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赏赐人所不能夺取的喜乐，赏赐使我们心满足的喜乐，感谢你借助圣灵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无论遇见什么环境，我们能够知道你常与我们同在，你眷顾我们，我们就能靠主而喜乐。愿你恩待赐福所有属你的人，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我们恭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起立，当我们祝福之后，我要唱275首，祝福以后唱275首感谢神。当唱全体，我们来唱两遍，然后请诗班替我们唱第3、第4遍。唱完两遍，我们就散会。但是如果你有需要，教会的同工为你祷告，无论是心灵的需要、身体的需要、家庭的需要、事业的需要，在诗班唱的这两遍，
请你到前面来。我们现在祝福祷告，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